好，这是神的话语，他必保守。请有平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谢谢大家的带导，在神的恩典里，我大概用了3周时间，在两个中国家庭教会的神学院里边完成了教学的任务，然后也去了这个我们教会在帕劳的职德堂，在那里和那里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而且这一次呢，我是来到美国25年以后第一次回了一趟老家，虽然每年去中国，但是没有时间回老家。这次去看了很多的亲戚，向他们来传讲神的福音。很有意思是，当我在帕劳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我收到一位在美国的老同学发的微信，他是一位基督徒。他说：“有平啊，你作为牧师，应该鼓励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到电影院去看复活节新上映的一批电影，名字叫 I Can Only Imagine。”他说这个电影呢，上映的第一周就意外的成为美国票房最高的第3位的一个电影。他说谁也没有想到。我回到美国以后呢，虽然这个时差导得我浑浑噩噩的，所以有一天呢，实在是在家里坐着准备这个讲道准备不住，我说好，干脆去看电影。所以我就去电影院看了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虽然我这个英文不大好，而且那个电影院里边呢也很黑，也很适合睡觉，但是我确实没有睡着，我从头看到尾。这个电影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但是这个电影里边叫人看到唯独基督。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写的，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摇滚乐团 Mercy Me。 那么这个乐团呢，曾经在根据他的主唱这个 Bart Mirade， 他发行了在美国截止目前这个最受欢迎、发行量最大的一首福音诗歌，就是 I Can Only Imagine。那么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根据他的这首诗歌所产生的背景的故事来写了这样一个电影。在这个电影里面描述了这位主唱的歌手和他的父亲的关系，让他再一次清楚地看到，的确唯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改变一切，而且耶稣基督的确可以改变一切。那我就想到，我要从现在开始用5次的时间，把我们在过去这几年里边所系统学习的约翰福音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因为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从头到尾听了我讲的约翰福音的所有的内容。那我这一次呢做这个总结呢，我就用我们归正宗在宗教改革中间提出的5个唯独来把整个约翰福音做一个总结。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讲5个唯独里边的第一个唯独基督唯独基督。那么到底什么是唯独基督呢？那唯独基督的基本的含义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的救主。那么如果讲的比较细一点，我们可以提到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是神的终极的启示，因为神的救赎只有通过基督可以展现出来。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但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牺牲了自己，让所有信他的人可以脱离神愤怒的审判，被称为义人。 因此上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基督徒信心的唯一的对象，而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信仰的这个唯一的对象，要求我们不但信他，而且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必须因着圣经的教导，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必须向人来传讲唯有基督这个福音。而唯有基督的最后一个意思特别的强调，我们说十字架就是唯有基督的标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基督教会里边，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形象，若有也就只是这个十字架。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在整本圣经里边，其实都在讲唯有基督。不过呢，我会用约翰福音里边的内容，我围绕约翰福音里边的内容和我们大家在今天我们来再一次的建立唯有基督这个观念。我知道我们各位每一个人，包括你们的家庭，包括你们的朋友，我们每天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困惑，我们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我们会从不同的人类的领域我们会得到帮助。但是说到底，唯有基督，若没有基督，所有的这些帮助其实都不能让我们自己真正的说内心有平安有喜乐。在我们今天要开始来借着约翰福音来总结约翰福音，来再一次来学习唯有基督以前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父神，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若不是你自己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知道你，知道圣子耶稣，知道圣灵，我们就是和全人类一样的一直在黑暗中间摸索，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人能找到光，没有人能找到真理，没有人能找到生命，没有人能找到喜乐和平安。但是你把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差圣灵在我们里面，而且告诉我们说你一定会二次再来，到那个时候凡所有信你的人将欢欢喜喜的和你在那永恒的世界中间，而没有信你的人将被永远的与你分离开来。这一切若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靠了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你所要求的标准。我们今天在这里再一次来学习你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求你的圣灵借着这些真道来照亮，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唯有基督，我们这一生所靠的唯有基督。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这几个方面。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唯有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在刚才大家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是约翰福音的总览总括，这十八节经文我想在以后的讲到的时候大概每次都会叫大家再去读我记得我曾经也把这十八节经文背下过，后来又忘掉哈。但是我觉得这十八节经文很重要哈。当年我记得这个仁寿长老和修祖师母带领恩华团契的时候，就经常叫恩华团契背这十八节经文哈。如果大家能背呢，就继续把它背下来。在我们大家所看到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启示的一切，或者说整本圣经启示的一切，就是要在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信赖的唯一的对象。事实上，不但是约翰福音，而且所有的四本福音书从头到尾都在讲的是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耶稣近前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在马可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马可福音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路加福音，在把前面的家谱讲完以后，一开始就讲到天使对那些牧羊人讲说，你们不要惧怕，我报告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我以前告诉你们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要应验。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复习的约翰福音里头，一开始就讲到太初有道，在他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所有的圣经它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圣经这个词出现过三次，但是除过这三次以外，其实如果去看原文，圣经这个词出现过十二次，在我们中文中间只出现过三次，但在原文中间出现过十二次。而这十二次提到的都是说，凡是经上讲到耶稣基督的话全部都被应验了。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讲，整个圣经就是要在讲耶稣，从旧约到新约，在这一个渐进的启示中间，就是要叫我们明白这圣经上所记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把耶稣基督最后逐渐的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读到了全本的圣经，我们也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因此上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圣经的内容是很丰富，你可以在中间找到历史、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文艺、艺术、医疗保健、人际关系、爱情、心理学等许许多多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都可以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读圣经的目的不在于读这些，读圣经的目的其实只是为了认识耶稣基督。那些方面在圣经里的确有，但是那些不是我们学圣经的主要的方式，不是我们学圣经的主要的目的。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就是只去读那些东西，想从圣经里边来证明某个科学，或者从圣经里边证明某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是好的，或者证明怎么样通过圣经可以叫我的心情比较平安，叫我和人关系处得比较好，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这些不是核心。如果你只从这些角度去读圣经，你很可能觉得圣经有时候有用，有时候就没有用。你会觉得好像有的问题圣经给你解答了，有的圣经没有给你解答，因为你忘记了圣经的中心其实是讲耶稣基督，不是讲这些。因此上我们还是要再次鼓励弟兄姐妹要读圣经，要背圣经，而且要明白你读圣经到底要掌握的是什么。你读圣经要掌握的就是唯独耶稣。我们第二点要讲的是，唯独耶稣基督是神的终极的启示。神是借着耶稣把他自己启示给人的，我们把它叫做特殊的启示。不但在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圣经里边的其他的经节，比如说在哥罗西书里边也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到天地万物都是靠着耶稣基督造的，也是为着耶稣基督造的，耶稣基督是始是终，是掌管一切的。在希伯来书里边同样也提到，神在历史上不断地向我们启示，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心意完全地启示出来。在彼得前书也同样地讲到，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就与神同样在那里，只不过是到了这个末世的时候才显示了出来。在约翰福音里头，使徒约翰比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花了更多的篇幅来向我们显示唯独耶稣基督这个神的终极启示。换句话讲，在约翰福音里边用了更大的力气在向我们证明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本身。如果我们要认识神，你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否则你对神的认识就不完全。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父神、圣灵、圣经、圣经的工具、先锋的见证、门徒的见证，这个图片怎么放的不全呢？是没法都放出来，是不是？所有的这些见证，我们在前面都讲过。那如果你们大家有时间，你们自己再去看，约翰福音用了很大的力气，从父神的见证、圣子的见证、圣灵的见证、圣经的见证、圣公的见证、施洗约翰先锋的见证和门徒的见证，从七个方面来论证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独一真神，他就是圣子。这一点我们不在这里再重复啊，我们就提醒大家，如果有时间你们去再去学习。那在约翰福音里边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八个神迹来证明耶稣基督他是真神。那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中间的这八个神迹，在原文里边用的词用的是 sign， 用的是一个记号，讲这所有八个神迹的目的不是在仅仅讲这神迹的本身，而是在讲你要透过这些神迹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真神。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强调的重点的重点啊，重点的重点。因此我盼望我们大家如果有时间我们再去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是要建立一个基本的信心，我们信仰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我在这里很想提醒我们大家，在现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社会里面，有一个现象需要大家非常的警惕，这个现象就是曾经在现代社会里面以西方的理性之上为基础的逻辑主义在后现代社会被解构了，被拆毁了，因此上出现了很多泛神论的现象。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泛神论一直是存在的啊，这在我们中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哈还没有看过《封神演义》哈。你如果看过《封神榜》《封神演义》这个小说，你就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啊，所有东西都是神，每一个事情都有神管啊，都有神在管。但是到了在基督教在从西方占了优势地位以后，这个一神论慢慢的占了主导位置。然而进入到了后现代以后，因着这种 泛神论的泛滥，这种理性至上、逻辑主义至上被改变掉以后，泛神论重新出现。这种泛神论在我们生活中间影响的面非常广，比如说现在在整个西方，瑜伽、气功、打坐、静默等所有来自东方的健身方式非常的流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在做这些事情，可是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小心这背后的灵界的力量，这是泛神论的力量。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些在美国啊最上座的电影，在中国现在最能够吸引人眼球的这些电视剧，通常都是那些奇幻的电影，对不对？都是那些穿越的内容，都是那些叫人毛骨悚然的一些内容。所有这些内容的后面，也是在讲一些灵界的力量，或者讲究所谓的能量，讲所谓的这种啊什么钻石啊啊，在讲这些东西的力量，这个是泛神论的东西。再比如说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所谓打着民主、民主、民族，甚至打着平等、自由、打着发展的旗号，把那种极端的个人化正在向全球推广，带出来的是走极端的政治正确的道路，走恐怖主义的道路，走民粹主义的道路，走性解放的道路。这些东西对基督教曾经在世界上的占相对来讲的主导地位有很大的压缩，让基督教在全世界的活动空间正在减少。因为按照这样的说法，我们基督教太独断了，基督教太保守了，基督教不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我不知道各位，当我们在这样的背景里边，你还会坚持以神为本吗？你还会觉得应该是唯独耶稣基督吗？你还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绝对正确的信仰吗？这些是后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我今天早上来路上听到一条新闻，前两天在中国在清理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管理上，好像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什么色情的一些黄色的包括同性恋的内容呢，都进行了禁止。结果没想到，中国的网友大大的反对，说这个禁止同性恋是不尊重人权，不尊重个人的选项。结果我今天早上听到新闻，人民日报居然出社论说要尊重同性恋的个人选择，如此独一强权政治居然向泛神论、向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低头，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受到社会的影响。我刚才举的这几方面的例子，各位回去好好想一想，你真的觉得唯独耶稣基督吗？你还是会受整个这种后现代化的影响，来走向你和你的自己的原来的信仰不一样的反面吗？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讲唯独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我们前面讲的刚才讲的第二大点，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神。那么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时候，我们也还必须强调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世主，除了我们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叫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就是我们刚才的宣召经文，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也说到，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事实上，在约翰福音里面，为了表明耶稣基督他同时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有很多这方面的描述。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也是完全的人的时候，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耶稣基督和你我是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需要吃需要喝需要休息的这样一个肉身的人。比如说约翰福音有五十节经文都用了时候这个词，而其中有差不多一多半的词都在用来描述耶稣基督被时候所限制，就是耶稣当那个时间不到，耶稣也没有办法做事情。这就是为了表明耶稣跟你我一样，是在时空中间的一个肉体的人。我们在约翰福音中间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当门徒想要问耶稣你是怎么样生活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来看。换句话讲，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的生活是和我们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和他在一起来体会到他是如何行如何说如何生活的。再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边，当腓力找着拿单叶，当拿单叶他告诉拿单叶所说的是，在圣经里边所写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话意思告诉我们讲，耶稣是在人类世界中间的的确确的一个历史人物，他是有出生地的，他是有家庭的，他是有家谱的，就和你我一样，就和你我一样。我们也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耶稣清理圣殿的经文中间，我们看到里边讲到门徒看见耶稣的样子，就想起来圣经所写的心里的焦急如同火烧，这说明耶稣基督是一个会发易怒的人。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当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那里提到耶稣基督他困乏了，他需要坐下来，门徒们需要去为耶稣基督找吃的，这都说明耶稣基督跟你我是有一样的人。在耶稣基督他要来帮助，他要来救赎，他要来遇到有困难的人的时候，遇到去世的人的时候，他在拿撒路的坟前，耶稣基督他也悲伤，他也忧愁，他也痛苦。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自己也要记住，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不能只表现为好像我们是持有真理高高在上的人，我们需要关心我们周围的人，不论他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他们的需要。有人在医院住院，我们需要去探访，有人生了孩子，我们需要去庆祝，有人没有了工作，我们要帮他去找工作，有人家里吵了架了，我们如果是好朋友，他若允许我们去调解，我们也要和他一起去祷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基督徒也应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的时候，他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没有罪， 就是完全的，完全的就是没有破口的。我们所有的人从神的创造来看，我们都已经不完全了，但是唯有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是完全的人。当然，如果按照我们圣经里边的了解，耶稣基督还不仅仅只是像最初亚当创神所造的亚当一样，是一个和神关系很好的人，而且在再创造中间，耶稣基督会把我们整个人类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那么在约翰福音中间有很多地方讲到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里边有五节经文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是光。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边，讲到光就代表着是没有罪。而且在约翰福音里边有十七节经文提到耶稣基督是真理，真理的面对的就是谬误，换句话讲，耶稣是没有谬误的。那么也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大家也很熟悉，我们没有去仔细的想他提到耶稣是没有罪的这一条。比如说抓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当耶稣他们要耶稣来审判的时候，你们想到这个意思本身代表什么吗？本身代表当时所有的人他们认为耶稣是没有罪的，对不对？耶稣如果是有罪的，耶稣不能审判别人，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若没有罪的话，你们就会拿石头来打死他，人们就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走了，最后留了两个人，耶稣和那个妇人。那个妇人是有罪的，耶稣是没有罪的，所有有罪的人都跑掉了，所以耶稣说的妇人你不要再犯罪。所以这段经文本身在讲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到后来耶稣基督被犹太人抓起来，在比拉多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几次说到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罪来。截止到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不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否是神，但他们都承认一条，耶稣基督是一个圣人。截止现在，没有人拿出任何证据说耶稣基督曾经做过哪件事情可以在历史上被人来批评的，没有。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是从第二个角度是讲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正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而且又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才可能成为救赎主。如果他自己有罪，他没有办法救人，他如果自己不是神，他也没有办法救人。所以当我们讲到唯独耶稣的时候，必须强调天上地下只有耶稣基督是救赎主。讲到这里，我要提醒我们大家在后现代社会的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在整个后现代社会里边，所有的逻辑至上、理性至上都被解构掉了，但是有一个领域始终没有被后现代把它打倒，就是科技领域。科技领域是唯一在坚持后现代这套理论对它没有作用的。不过这个方面对我们基督徒的唯独基督的信仰也同样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据说那个机器人叫什么名字，叫 AlphaGo。 那个 AlphaGo 把全世界这个围棋冠军打败的那天晚上，说那个围棋冠军呢回去以后呢就痛哭一场，然后怎么办，就睡觉，睡觉起来他还是他。可是 AlphaGo 在那天晚上自己对自己又下了好像成千上万上亿盘的棋，到第二天早上 AlphaGo 已经不是七八个小时以前的 AlphaGo 了，人类再也没有可能在下围棋上打败他了，绝对没有可能了。请问你觉得那个 AlphaGo 是救赎主吗？各位不要摇头，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很多基督徒会觉得科技在掌管我们的一切，你们不觉得吗？现在人们不是已经开始讨论吗，说讨论到在科技的发展底下人将来死不了吗？ 现在不是说不需要男女在一起，想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吗？不是说有一天所有的疾病都会控制吗？人既然不死，还需要耶稣基督拯救吗？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这次回中国，我看中国办事情真的是方便，要坐高铁，拿手机到那晃一下，很快就拿到票。一天之内，中国到处都可以跑，到街上去买两根葱，也可以拿手机扫一下码。你到银行，你要转账，你要转上个三四千块人民币，手机上一拨就过去了。你会不会发现，启示录里边所讲的，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科技的手里控制着？如果这个高科技再被独裁的政府控制，各位可以想象，你觉得你的信仰还站立得住吗？你的所有的言行，人家都知道。今天各位，你们如果回家去试试看，你如果今天回家试着去上网，试着去搜索一张从美国到中国的来回飞机票，我告诉你，你只要搜索完，到明天你打开你电脑的时候，你的电脑里会不断的跳出来关于你叫你买票的消息，各种各样的买票的信息都就跳出来了。你只要上面坐一次，人家就知道你这个要干什么。有人说你要在 Facebook 上边你去点赞，你要点上超过10次， Facebook 对你的了解超过你的父亲母亲你的这丈夫对你的了解，你所有东西他都知道。这是后现代社会中间唯一没有被解构的一个，就是科技。而且科技的高速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一天我要问你，还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吗？我预先给大家打预防针，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仰放掉了。无论科技多么发达，它绝不会是成为救赎主。因为圣经讲过，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唯有神的话不会改变。第四个方面，我们要强调唯独耶稣基督里边的意思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不仅仅是救赎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在约翰福音里边，耶稣基督他亲自讲过7次我是。这7次的我是都是像旧约里边耶和华神向摩西回答说我叫什么名字时候用的那个我是用的同样的词。这7个词不仅仅是在想耶稣基督是真神，这7个我是在讲耶稣基督与你我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粮，是我的光，是我通往神的门，他是我的好牧人，我的生命在他，我的复活也在他，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若不和他这个葡萄树相接，我做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意义。在约翰福音中间，另外有2次耶稣没有讲我是什么什么，就简单讲我是。有一次是耶稣基督在和那些法利赛人在辩论的时候，耶稣讲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句话的原文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另外一次是在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当耶稣讲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那些人就摔倒退倒，因为耶稣所用的词的关系是和人和神的关系的证明。因此上请大家注意这几个我是，这说明耶稣基督不但救了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在约翰福音里边也列出了许多耶稣基督的系统的讲论，这些讲论也在提醒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他是主，我们是仆人，他是源头，我们只有与他相连才有生命的活水。在第三章，耶稣讲到重生，讲到摩西举蛇，讲到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也讲到人不认识他。在第四章，耶稣讲到了永生的活水，讲到了要在灵里和真理来敬拜他，耶稣也提醒我们说庄稼熟了。在第五章，耶稣基督反复地证明他的神子的身份。在第六章，耶稣基督强调他是生命的粮，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第七章，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人里面的活水，而圣灵这些活水是通过耶稣的话来向人们显示的。在第八章，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唯有他是世上的光。他告诉我们，我们若是接受了他的真理，我们就有了真的自由。在第十章，耶稣基督讲到好牧人与羊的关系。在第十二章，在耶稣荣耀进城的过程中间，耶稣讲了关于一粒麦子的故事。耶稣基督也讲了他必被高举，当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话他的道要审判不信任他的人。第十三章，耶稣基督在他给门徒洗脚以后讲了彼此相爱的命令，也预言了彼得不认主。在第十四章，耶稣讲唯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奉他的名祷告，就什么都会得到。他也答应把圣灵给我们，他也答应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第十五章，耶稣基督讲了葡萄与枝子的关系，也讲了我们不再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朋友。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讲，我们所有和耶稣在一起的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第十六章，耶稣再次讲了圣灵的工作，讲了基督徒怎么样忧愁变喜乐，也告诉我们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第十七章是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他提醒我们什么叫唯独神的荣耀，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第十八章，耶稣基督也表达了他愿意去喝这个主的杯，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成为这样的人。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他的国不在这个世上，他说他来世界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在第二十一章，耶稣讲了爱与牧养与跟随的关系。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时间重新去复习耶稣基督的所有的这些讲章，我相信这个会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我们无论在家庭，无论在教会，无论是你的个人，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们会用世界上的方法，这些方法不是没有用，这些方法属于普遍恩典、普遍启示、普遍真理里边的。但是你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大家经常觉得好像我们处理问题处理不好，说教会的问题怎么样，好像把大家的这个干劲也鼓励不起来，然后你到家里边好像家里关系怎么也摆不顺，在工作上怎么好像天天都受到这种没有工作的威胁。我们若是能够真定睛耶稣，事情才能改变，否则就不会有所改变。第五个方面，我们最后讲到唯独耶稣基督，就必须见证传讲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当约翰福音二章三十一节说，既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名字得生命的时候，关于这两个信， 学者们在他的用词上有很深刻的研究。有人认为其中的一种形式代表的是福音性的，另外一种代表的是培灵性的。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福音性和培灵性，二者其实并没有区别。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都一直在福音中间，也都一直在传讲福音中间。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比他做的更大的事。什么事呢？就是多结果子。只有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荣耀神。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多结果子。我们若多结果子，我们就是荣耀了神。我这一次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服事中间，我就发现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坚持唯独基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开始新的管理条例，对教会，主要是对家庭教会的压力非常大。但是我发现那里的弟兄姐妹，他们照样该怎么聚会就怎么样聚会。我参加过他们照样几百上千人的聚会，虽然旁边有国家的官员，有警察，但是他们不改变。他们的领袖可以被十几个不同的官员围在一起进行各种的审判，但是他们可以非常镇静的、非常平静的来面对他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可以为他们祝福。虽然教会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他们努力的开拓新的空间，他们更多的去做社区的关怀的施工，他们帮助社区里边的老弱病残，以至于那些本来被赋予使命要来辖制他们的那种街道办事处，反而觉得说，如果有了他们，社区应该就会更好嘛，干嘛要控制他们？所以我就问这些弟兄姐妹们，我就说，你们是如何面对这种强大的压力？他们讲，他说，我们就定睛在耶稣基督，我们不定睛在新的政策上头。当我们只是为了新的政策去抱怨、去批评、去咒诅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目标。可是当我们唯独耶稣基督，我们看着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些问题对我们就不构成威胁。当然他们做好了准备，然而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天天传讲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我们各位要效法的。我再次讲，我们每天生活中间有很多的问题，你若想把问题解决好，请你聚焦耶稣基督，请你努力去做福音的事工，请你努力的接受灵命的造就，你的很多问题会被改变。你如果只聚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各位，我们的问题都多得不得了，没有人是那种没有问题的人。我们再次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唯独基督。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是神的终极启示，耶稣基督，神对人的拯救唯有通过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他道成肉身，牺牲自己，使信他的人脱离了公义慈爱的神对罪人的愤怒的审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心的唯一对象。当我们说我们信心坚定的时候，要害不在于你有多么坚定，要害在于你有没有信对了对象。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其他宗教很多人是假神真信，很可惜我们常常真神假信。所以如果我们坚持唯独基督，我们就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向人见证，来传讲耶稣基督。回到我刚刚开讲这个电影，这个电影里边这真实的故事的这个人，这个主歌手，他从小被他的父亲虐待，因为他的父亲的残暴，他的妈妈在他很小十一岁时候就离开了他，他一生都生长在他父亲的阴影中间。如果按照我们原生家庭讲，这个原生家庭对他的打击太大，他没有办法改变。在这个电影里边，对我来讲最震撼的是， 当神把他的父亲改变的时候，他不被改变，他不接受他的父亲。我就想，各位，我们不都是这样的人吗？我们不是常常抱怨我们是被冤枉的吗？我们不是常常抱怨别人在亏欠我们吗？我们不是常常因着和别人的关系的不好，我们被冤枉，或者问题没解，或者我们想做的事情做不成，我们就采取离家出走，我们就采取换一个团契，我们就采取换一个教会，我们就采取回避这些问题，我们就憎恨那些人，我们憎恨那些压迫我们的政府，我们憎恨那些逼迫我们的老板，我们憎恨那些在教会里边和我们过不去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忘了，我们若是唯独基督，他可以改变一切。所以当我看到最后他自己被神改变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确大有能力。所以当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就写了这首诗，他在公开的演唱，就成了美国最流行的基督教的歌。而他这首歌里边所要表达的就是，虽然我不清楚在天上的天堂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唯有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过去的几年里面，你借着圣经，特别是借着我们一起学习约翰福音，让我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信赖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虽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常常感到软弱。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用，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帮助我们聚焦耶稣基督，而不是被环境，甚至不是被我们自己的软弱所纠缠所击倒，让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这一生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我们就会站立得住，我们就会把属天这条路走得好，我们就会成为世人面前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也会把我们里面产生的平安和喜乐传播给周围的人，成为这世上的盐和光。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